斯班的献诗。弟兄姐妹们，主的平安。在几年之前，美国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做 Lie to Me， 对我撒谎。那是因为莱曼博士很自信，他认为说他通过对人的面部表情、肢体的动作的观察，可以了解、可以知道对方所说的话是否在撒谎。所以从一些人的肢体动作、面部的 微表情，我们会把我们的内心的思想、内心的东西给流露出来。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谈论到信心，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我们是否有信心，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有信心的。信心虽然不容易看出来，但一定可以从一些的行动当中被察觉到。几天以前，我去跟一群牧者开会祷告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八十岁刚刚过，那天我们给他唱歌，刚刚过八十岁生日的牧师，他就做一个见证。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跟刘富里牧师是同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东海大学的学生团契。那个时候刘富里牧师是学生团契的主席。那一年他们的暑假要出去短宣，可是没有任何的经费，所有的同学都觉得说，哎，今年没办法短宣了。没想到刘富里牧师还是在筹划，还是在规划。所以这一位做见证的这个牧师就跟刘富里牧师说，我们都没有钱怎么出去，我们都没有钱怎么出去。刘富里牧师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对神负责，神一定为我们负责。他就继续规划，他们那一年的短宣也照样进行，神很奇妙地带领他们。他们并没有出去教会里面筹款，也没有在旅行短宣的过程当中去跟人家分享他们的缺乏，也没有做任何的募款的活动，而神很奇妙地就带领他们那个假期的短宣，走到一个地方要离开的时候，总有人把足够的钱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去买车票，让他们可以到下一站里面去。他们还说经历过一个周五的晚上，所有的食物所有的都没有了。他们那天晚上进食祷告，然后第二天神丰富的供应又来了，又继续往前走。当我听到他说，如果我们对神负责，神一定为我们负责，这句话其实我很熟悉。为什么很熟悉？因为我在上刘富里院长，我们叫他院长的灵命塑造的课程的时候，他总是在谈论这句话。他总是在为自己做见证，为神做见证，说正道福音神学院是怎么来的。他们从创立到今天没有缺乏，因为他始终相信，如果我们对神负责，神一定为我们负责。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也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信心与行动并行，是在耶稣雅记的第二章到第四章的经文当中。信心一定会带出行动的，你的行动会显露出 你内心当中的人家看不到甚至你察自己察觉不到的信心。经文很长，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全部读，所以我挑选了其中的几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的八到十五节，恶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惶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跟俄将他们进行消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且给我一个时代的证据，我要救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恶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慈爱诚实待你，以是你能用绳子将恶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船前边上，他也住在这前的上。接下来我们要读第三章的九到十三节跟第四章的十四节。耶稣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耶稣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耶柜必在你们面前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的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耶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依然断绝，立起成垒。当那日，耶和华使耶稣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所记载的就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透过这三章的圣经，帮助我们一起来查验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三章经文当中记载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拉合接待探子，第二件事情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们首先来看拉合接待探子的信心，面对神在旷野的作为产生不同的反应。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从埃及地出来之后，在旷野漂流四十年，这四十年的所作所为，有一些人是亲身经历的，有一些人是从旁边观望到的。许多以色列人麻木不仁，厌神尤人。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里面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一群人，所以那一群人都倒闭在旷野里面了。他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就埋怨神的仆人，就埋怨神，导致的是他们都倒闭在旷野。约旦河对岸的迦南人呢，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他们看到神的作为，这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他们去看神的作为，他们看 神如何带领他们过红海，进入到旷野，如何对待那些在旷野的王，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他们就在约旦河的对岸，都看在眼中，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他们心都消化了的后，迦南人做出两种不同的行动。根据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基尼拉和因这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些心都消化了的迦南人有两种的反应，两种的行动。第一种行动是什么呢？拉合，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第二种是不顺服，拒绝，他们导致的后果是不一样的。这些不遵从的人就灭亡了，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的就不致灭亡，就没有跟这些人一同的灭亡。拉合从神的作为，他意识到耶和华神是什么，他怎么称呼神？上天下地的神，上天下地的神。他在约旦河的对岸看到神的作为，他没有说这个神是以色列的神跟我没有关系，他说这是上天下地的神。这个神的能力那么强，作为那么伟大，那么公义，他相信神会拯救他的全家，所以他就做出了一个人生一个重大的选择，他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这个接待不容易的，这个接待不是我黄牧师到你们家去的时候你接待我那样，这个接待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接待的。我们会看到摩西说要过河的，他派两个探子的时候是怎么派的？暗中的差派这两个人。暗中的意思是连以色列人都不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可能只有耶稣亚跟这两个人知道，暗暗的派这两个人出去。可是这种暗暗的派真的可以暗下来吗？这两个人一出去的时候，耶利哥城的人就知道了，并且知道他们进到谁的家里面去了，所以边边就到拉合的家来说，那两个探子到哪里去了？你就会看到对手对方是高度戒备的，大军压境的时候，两军对峙的时候，一触即发的时候，这群迦南人他们是高度戒备，他们要保护自己。这个时候他们知道有探子进来了，如果他们发现的是拉合是藏在屋顶，还把他们放走，拉合的命运会怎么样？也许他的一家没有得救，反而都会因为拉合的这件事情都被处死了，最起码拉合会被处死吧。但是他就相信神，他就偷偷的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并且向探子说，你要拯救我们的家，全家所有的一切，信心好大，他们相信神可以拯救他们一家。而探子又跟他们说了一件很不合常理的事情，说可以，我们走了之后，当我们攻打的时候呢，你要在你们家的窗户上面用红绳子系在窗户上面。我们现在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很平常，如果 我们是身临其境的话，如果我们是拉合的话，这两个探子说你要系一个红绳子在窗户，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多少人会系，最起码我不大敢系，因为几天前三天前刚刚兵丁到我家里面来说，两个探子哪里去了，他们是没找着的嘛，应该还在找，那我们家应该是被盯上的，然后家里面突然发生异样的事情，在窗户上面绑个红绳子，那不是在告诉别人说我接待过探子吗？在告诉说我们家不一样吗？所以这个细绳子本身是有很大的信心在里面，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顺从吩咐系那个红绳子在窗户上面，他相信只要听从探子的吩咐，神就会拯救他们。拉合不像其他的迦南人一样，他选择相信神，投靠神，向神的使者发出呼救，冒险接待探子，所以他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的灭亡。我们可能会想一个问题，神好像很没有道理，那万一所有的迦南人都是拉合怎么办？那神还不能不能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呢？圣经所记载的结果是他们都不顺从了，所以神带领以色列民进去。可是如果他们都顺从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们假设说有这种可能，但怎么办？是不是神只拣选了拉合，不拣选那些迦南人呢？不是的，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用什么立约？用割礼立约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吩咐亚伯拉罕的？你们家所有的男丁都要行割礼，那些居住在你们当中的外邦人，如果他们愿意，也要行割礼，那是一个跟神立约分别为圣的记号，所有愿意的人都可以透过割礼可以进入了。拉合是不是外邦人？拉合是外邦人。为了这件事情，圣经几次的去纪念他的选择。为什么要纪念他的选择？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选择对的神是会悦纳的，并且他有幸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七节里面记载的很丰富的内容。我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不大喜欢读家谱，后来我就开始的去尝试的去研究家谱，我发现那个家谱里面的信息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在这段家谱当中，有四个外邦的女子，他玛嫁到以色列人家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以色列的民族的，所以他一定是外邦人。接下来基尼拉合是迦南人，拉合接下来有谁呢？摩亚人路德。摩亚人在摩西五经来里面还记载说，摩亚人永不进耶和华的殿，永不可以进耶和华的殿，但他愿意跟着他的婆婆拿米过来的时候，神就悦纳他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那是赫人， 神为什么要记载这些外邦人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他在告诉我们，只要我们选择顺从，神照样接纳。并且拉合在称呼神的时候是怎么称呼的？上天下地的神。说那个耶柜的是什么？你会看到抬着耶柜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那不是说以色列人的耶柜，抬的是什么？普天下主的耶柜。很强调那个普天下，神是普天下所有人的神。所以我相信，如果那个时候迦南人都打开城门欢迎迎接，神也把他们接纳的。但是历史的现实是没有。在这里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做出一个信心的选择的时候，神是会接纳的。希伯来书也将拉合列为信心的榜样，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拉合做出这个选择，愿意接待神的探子的时候，神真的就兑现他的承诺，神也拯救了他们的一家，并且记载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信心是用行动表现出来的，所以你有心动就要有行动，行动能够表明你的信心。第二个信心是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信心。当神把他们带领到约旦河面前，面对在旷野的神的作为，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有了新的选择，他们选择顺服神。他们选择顺服神是有依有据的。他们从父辈叛逆被神拒绝，在应许之地之外的中得到了教训。40年前，他们来到耶利哥城下，同样的一个位置。那个时候，摩西派12个探子进到里面去窥探那地40天，可以说是摸清了那所有的事情，了解了所有的情况。出来之后，有10个探子在说：“哇，要死了！”对方人高马大，我们打不赢的，没有信心。2个约书亚跟加勒说可以的，他们要把他们两个人给杀了。神就罚他们在旷野40年的时间，这些不信的不顺从的都倒闭在旷野，这是他们自己经历的。他们的经历了这些之后，这些新生代新的以色列人，他们悔改了，他们知道了，他们愿意顺服了，所以他们就要顺从约书亚的带领，并且他们也从迦南人的心都消化了的见证，信心得到坚固。所以在第二章的24节，那2个探子回来就对他们说，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全地交在我们手里了，那地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哇，他们的信心就得到更大的坚固了。所以他们有了对神很大的信心之后，他们就能够去做出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他们听从约书亚的吩咐。所以接下来在第3章的第5节，耶稣亚就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觉，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所以他们要领受神的带领，领受神的祝福，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征战之前，他们先自觉。接下来呢，祭司就抬起耶柜在百姓前头走。神的作为跟正常我们人的作为好像很不一样，哪有打仗的时候先把那个 最重要的东西冲在前头的。这是神的约柜，打战的时候先送给敌人吗？先走在前头。祭司不是打战的，他们是祭司抬起约柜走在队伍的前头。难道他们不怕敌人的伏兵吗？没有保护，但是神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行。抬起约柜之后呢，他们就站在水里。圣经还特别的描述那个时候约旦河的情形是怎么样，是收割的季节，河水都漫过两岸。那是什么？那是在告诉我们是发大水的时候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发大水的时候。我的家乡漳州市的旁边有一条叫九龙江，每年夏天的时候都会发大水。我们夏天会去那边游泳，可是发大水的时候谁敢下水啊？我们连下水都不敢。而这种是在汛期的时候，发大水的时候，叫祭司抬着神的约柜要走到水里面去，踏上去。这个行动是有需要非常非常大的信心。要不然我们试试看，你们是佛水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今天黄多次牧师告诉我们说，大家选十二个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区长，抬起前面的这个圣餐桌，我们到密支根河去迈进去。黄牧师告诉你们说，河湖水会分开的，我们可以到河中间去的。你们敢吗？你们肯定要把我送到安定医院去。黄牧师疯了，因为你们对我没信心，当然没信心，我自己也不相信。可是这些祭司们，他们对神有信心。即使是在汛区，即使是河水漫过两岸，他们知道四十年前虽然神是用一夜的大风把红海分开，他们经历了，他们的祖辈经历了，这批新的人没经历过的，他们分文过的，但是他们相信只要按照神的吩咐一踏进去，河水就会断流，就会在远处起雷，雷起来，他们可以过去的。他们就顺服了神的命令，他们的这个行动就是表明他们的信心。两个半支派的人就走在前头，这边又特别再次提到，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要信守他们的承诺，并且这一次是说有四万人拿着兵器走在前头，他们就踏上去了，就走上去了。走了之后，走的时候不是匆匆忙忙的，不是赶紧啊，水要来了赶快过去啊，他们是很沉稳的过去。过去之后还做了一些事情，所以挑选了那每个支派的每十二个人，一个人总共十二个人，还要做什么事情？到河里去，每人扛一个石头上岸去，要去在岩中立柱，立下来，立石为约的记号。不仅如此，还要再拿十二个，在原来祭司站在河中间的河水的那个地方，因为祭司抬着神的约柜，表明有神的同在的时候，洪水对他们不能侵害他们，就在那里，以色列的百姓可以平平安安的过去。那个地方也放了十二个石头在那边，立石在约旦河里面及基甲为记号。这个立的目的是告诉他们什么？要告诉后代子孙神是怎么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让他们记住这样的教训。 很可惜，这一代的以色列人所建立的这样的信心还立时为耶做表记记在那边，可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呢？有没有把这样的信心传递下去呢？以色列人的信心是怎样的呢？从圣经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是时常起伏不断的，在耶稣亚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信心是表现比较好的，他们进去之后还是有一些犯一些小错误，但是总体来说是好比较好的。正如第四章的十四节所记载的，当那日耶和华使耶稣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平生的日子就是说所有耶稣亚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人对耶稣亚都存着敬畏的心，所以我说这一代是比较好的，信心比较好的一代。可惜这样的信心的表现在以色列的历史并不多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从前回顾，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一再的悖逆，在那边厌神尤人，没有信心的见证。在征战迦南地的时候比较好，虽然 后面也有一些犯了一些错误，但总体来说比较好。在接下来的四世时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的，他们违背神，转向世界，就受了许多的苦。他们受了苦之后就向神呼求，神就兴起士师来带领他们，他们又过了一段和平的日子，接下来又回头去犯罪，神又把他们交给外邦人，他们又受了许多的苦，恶性循环好多、哦、一直在循环。循环到最后他们怎么样？他们甚至不要士师了，他们甚至跑到撒母耳面前说，求你给我们立一位王吧。撒母耳非常非常的生气，耶和华神就安慰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反对你，他们不是不要你，他们是不要我，是不要神。在这种情形之下，神还是很恩待他们，怜悯他们，给他们设立的王，有了王，并且告诉他们设立了王之后会有什么后果，你们还要吗？他们还是要，所以神给他们设立的王，在王国的初期比较好，因为有好王大卫，所罗门王的上半身比较好，带领着他们。接下来就越来越远离神了，直到国破家亡。经过几百年的历史，这一切我们都从他们所作所为看出他们对神的信心。以色列人信心的关键，我们怎么知道？就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言谈举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信心，对神没有信心，或者非常低落。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以色列人的教训呢？是为了让我们去嘲笑他们吗？看到他们说，哎呦，以色列人那么坏，不是的，是来当成一面的镜子，让我们来照照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像这样，都是神的百姓，都是神的选民，我们信心的关键是怎么样的， 也借这以色列人的历史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会怎么样？同样的，以色列的人是被神所拣选的，但是他们不顺服的时候，神如何的对待他们，如何的给他们机会，如何的帮助他们，可是他们一再的悖逆的时候，最后神会采取手段的。所以我们对这段圣经我们要有所回应。当神的仆人和百姓都敬畏神，顺服神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使他们兴旺强大，就祝福他们，在他们比较好的那个光景当中，当然还有甚至还有瑕疵的光景当中，但是比较好，神就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祝福给他们。当神的仆人敬畏神，百姓悖逆时，神就扶持仆人，帮助仆人刚强壮胆继续服侍。所以神并没有抛弃摩西，也没有抛弃耶稣呀，神就使仆人刚强壮胆，也因着仆人刚强壮胆，敢传讲神的话，敢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使得以色列的百姓可以悔改顺服神，顺服神的仆人，所以他们也能够进入应许之地。在整个历史当中，还有当仆人失败软弱的时候，而百姓敬畏神，神就兴起新的仆人来代替他们。第一位王的时候，扫罗被神抛弃了，神拣选了大卫更替他做王，带来了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强大最强盛的时候，大卫时期。所罗门玩了上半生，当扫罗背弃神的时候，神兴起大卫。而这个更替并不是人去做的，要小心，更替是神的工作，不是人去做。我们从大卫身上可以看到，大卫从来不敢去碰神的受膏者，即使扫罗做了那么多的恶事，扫罗甚至追杀他，甚至好像有时候他都有机会亲自的把他给宰了，但大卫始终都说这是什么？耶和华的受膏者，他要敬重这个位分，他不敢亲自动手。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方法，不是人去做的。当神的仆人和百姓都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兴起外人来教训他跟他的仆人了，教训神的百姓跟神的仆人。士师时期是这样，后来的王国时期还是这样。当所罗门王带着全国的人去拜偶像的时候，神就使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国家，南北两国。当北国从耶罗波安开始就进入拜偶像不顺服神的时候，北国先被灭了。在但跟伯特利住了金牛族，带着全国的人去拜偶像的时候，你会看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下所记载的那些王，没那些南国的王没有一个好的。从世界的属世的角度，安利王不错，因为他的国家很强大， 经济也很繁荣，可是圣经还说他是坏王，因为带领百姓去拜偶像，最后还是没有完。所以北国没有一个好玩，神兴起外邦人，亚述帝国把他给灭了。南国出了几位好玩，有悔改挣扎，但是到最后还是继续堕落下去，南国后来比较晚被灭掉。这是圣经教训的教训，神不惜让外邦人将以色列给灭国，这是多么大的手笔，也是多么心痛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孩子说，哎呀他不好，把他送到监狱里面去，或者去 请几个恶人来修理他，我们不会这样做的，我们舍不得的。即使再坏，我们总是求着怜悯的心，但是神不一样，不回头的时候，当神的百姓这样被列国给灭了的时候，我们想想看，神是神得荣耀了呢，还是神的名被羞辱了？是神的名被羞辱，但神为了他的百姓终有一天能够悔改，神不惜自己的名被羞辱，让外邦敬拜外邦神的外邦人来把自己的百姓给灭掉了。这是从圣经我们学习到神的作为。当拉合看到听到耶和华神在旷野的作为，他就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当以色列人相信神的话，他们就抬起耶柜踏入约旦河，没有犹豫。当流变加德马拉西两个半支派的人守他们的承诺，就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我打错了，应该是耶稣亚所吩咐的，就走在前头，四万人就这样过去了。当神的仆人刘富里牧师相信，如果我们为神负责，神就为我们负责，他就不为经费忧愁，带领同学出去短宣。他的这个信心不是那一次而已。当我在上他课的时候，他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他在隶属神怎么使用正道福音学院，怎么带领正道福音学院一直走到今天，他都是靠仰望神，他都靠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为神负责，神就为我负责，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表现，他能够传给我们这些后辈，我们从他身上感受到他的信心。信心与行动是并行的，怎样的信心就会做出怎样的行动。求神帮助我们检查自己的信心，帮助我们查看我们所做的行动，我们的所言所行。当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那天晚上的时候，之前的一天晚上，圣经记载在约书亚第三章的第五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觉，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他们先要自觉，从我的嘴里面说出的自觉好像要自己杀了自己，但很合乎自觉。自觉就是要把自己老我里面的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不好的事情通通的杀死，这就是 自我洁净。当我们看到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我们是像拉合那样信靠神，向神呼救，像过约旦河之前的以色列人那样自觉，还是像其他的以色列人那样麻木不仁，甚至厌神尤人呢？这是我们可以做出的选择，这个选择就在你我的手中，你我的心中。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再次被提醒，没有任何人和势力可以打败神的百姓的，没有。即使在今天也是不会的。以色列被灭国2000年，可是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对不起，神让他复国了，1947年。复国的以色列国是那么的脆弱，没有一个正式的军人，没有一个正规军，都是乌合之众，没有打过仗的，手上可能只有的是鸟签。当联合国一宣布的时候，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哇，就发动战争，要把以色列国当天就灭完了，很快就把他们包围起来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军队。但神的作为是什么？那些阿拉伯国家那个时候在说，哎，等一等，等一等，打下来之后这些国土怎么分，战利品怎么分啊，我们休战一个月吧。这是人类历史战争当中最好玩的时候。他们要靠召开紧急会议瓜分战利品，用一个月的时间筹划好了。时间一到再打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一支精锐的部队，一下子打败了阿拉伯的联军。经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中东战争，你会看到就那个一个弱小的民族，失去家园2000人的国家，现在是中东地区军事上、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人或任何势力可以打败神的百姓，只要他们敬畏神。唯有神的百姓能够打败自己，内乱才是打败神的百姓、神的教会最大的敌人。内部爆发谁都没办法。如果我们的心远离神，不敬畏神，任何再大的教会、再强大的国家都会被摧毁的。如果我们不敬畏神，曾经那么金碧辉煌的圣殿，因为以色列人去拜偶像、远离神，因为内乱，现在只剩下哭墙。你可以去查一下资料，什么叫哭墙？因为那片墙离圣殿最近，就只剩下那一片墙，圣殿都没有了。他们在那边追思，在那边痛哭。上面是回教的金顶寺，甚至上面的穆斯林会扔石头下来要砸他们，多么可怜。曾经那么辉煌的水晶宫大教堂，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去看过。我开车带着师母去加州上课的时候，我们还特意绕道过去参观，哇，太漂亮了。但因为内乱已经卖给其他宗教了， 当那个老牧师过世的时候，接下来的弟兄姐妹分成两波三波，最后那么大的教会，那么漂亮的 教会维持不下去。一开始是穆斯林要买的，后来他们最后卖给天主教，内乱才是打败神的百姓、神的教会最大的敌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行动起来，不要让内乱在我们中间发生，让我们通过行动显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要靠我们自己的方法，让我们自觉，让我们效法流变加德人、马拉西半个支派的人，走在进入应许之地的前头。我们愿意自己先行动起来，愿意先从自己做起，让我们首先查验我们自己，不要让我们成为内乱的一部分。我们先自觉，怎么自觉呢？用我的口音先把我们那些不合神心意的给杀了，自己杀了自己。正如主耶稣所教导的，让我们先除去我们自己眼中的帘幕，再去帮助弟兄姐妹除去他们眼中的刺。我们人都很软弱，我们常常是到这来的，甚至我们是拿着放大镜，因为要去帮人家 除掉刺嘛、拿着放大镜去照别人，照出很多来，可是自己呢？圣经说自己跟别人所行的没有不一样，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很可怜的。求圣灵帮助我们审查自我，除去自己眼中的帘幕。这些帘幕包括什么？自大、自私、自高、自义、自夸，还有自欺、自怜、自卑、自贬、自傲，这些都深深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拦阻我们去跟随神，这都是造成我们内乱的源头，造成我们把眼睛定睛在别人身上。因为这些帘幕会成为使我们成为内乱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内乱的源头，我们自己就是制造那个内乱的一份子了。如果我们不自觉，如果我们不自省，如果我们不悔改，倘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特别是牧者，牧者是需要自省的，更需要自省，执事、执行委员、区长、区辅导、组长都乐意如此行，神必祝福我们的家庭、工作、兴旺我们的教会。如果每个人都愿意的话，从我做起，既或别人不愿意审查、不愿意反省，我们自己审查反省也不吃亏，因为也会降低、减少内乱的影响。最起码我们不参与在其中，我们不成为内乱的源头，不成为内乱的一部分。就像耶稣亚说，至于我的，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可以洁身自好，我可以顺服神，即使是在那个十二颗探子当中，耶稣亚跟加勒可以不跟随他们，虽然人数很少，但是到最后神就重用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神也让迦勒一家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里面去，得到那个赏赐，得到那个祝福。求神帮助我，让我愿意行动起来，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也求神来帮助，真的很难，我们人都很软弱，因为我们的眼睛是长着看外面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别人，自觉是需要有镜子的，自觉是需要闭上眼睛查验我们自己的内心，查验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不是睁开眼睛去看外面的。请愿意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说，求神帮助我，让我愿意行动起来，除去自己眼中的帘幕。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语就展开在我们眼前，你所启示的圣经就摆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自我省察，来流露出我们的信心。神你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你是要来让我们当成一面镜子来照照我们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神你的作为，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你的引领之下，愿意让神你来做主做完的时候，我们对你有信心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的势力，任何的东西可以打败神你的百姓，可以破坏神你的教会。可是当我们的神远离神，我们自傲自义自高自怜自卑的时候，这一切都成为拦阻神的工作的拦阻。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了信心，让我们可以行动起来，让我们切实相信神你是爱我们的，你是看顾我们的。我们只要愿意把自己交在神你的面前，神你就会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